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牛奶与蜜之地。宇宙少掉的一天。宇宙在过去曾经消失一天一夜，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啊。前卫的圣经学者大卫鲍森曾经引述美国太空总署顾问哈洛希尔的一段重要奇闻。当时他们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工作，每当发射一枚人造卫星上空的时候，必须要准确地衡量过去的位置，未来数千年的位置，以免卫星撞上行星轨道。这个电脑跑了一半突然停了，机器是正常的，资料是确实的，却一再的重启，一再的卡住。众人脑力激荡之后，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过去年代之中，这个宇宙要少掉一天才符合数字，才是精准的行星位置。但是未免太蹊跷了吧。这时候有一位研究员翻开了圣经，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三节。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好，团队依此来演算，发现还是不对。宇宙应该是少掉23小时20分钟。但圣经中本来就是大约一日之久。诶，这个时候研究员又捧出了圣经，翻到了列王记下第20章，提到西西家王痛哭祷告，恳求上帝救命，因为他快要死了。耶和华就让先知以赛亚转告上帝，要延长西西家15年的寿命。西西家惊喜的不敢相信，就向以赛亚求一个日影向后10度的兆头，而上帝答应了。日影10度是40分钟，再加上前面说的23小时20分钟，刚好就是一整天。历史跟科学没有办法证明圣经，但是圣经却可以印证史料与科学。圣经不是神话，不是伊索寓言，是上帝真实的作为。好，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话说即便人装成远方的乞丐，半可怜骗过了约书亚，以色列跟即便人签订合约，真可谓君子可欺之以方啊。约书亚虽然闲于军事，但却心地柔软，是一个80岁的乖宝宝啊。他一点也不喜欢杀人，但是上帝派他做正义之师，他也只有顺服。即便是一个大城，比一般的城更大，城里面全是勇士，他们尚且如此卑躬屈膝，祈求跟以色列人谋和，这让其他迦南人可是暗暗的心惊。于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西伯伦王何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伊基伦王底壁，展开国际外交。他们商议说，你们上来吧，帮助我们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签约了。这五王为什么不直接攻打约书亚呢？因为他们知道打不过。基遍竟然偷偷地跟以色列人谋和，大家就联军要处罚基遍。基遍慌了，赶忙打发人去基甲见约书亚说，啊，你不要袖手旁观啊，你的仆人现在惨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这好不容易熬过40年的旷野，来到了牛奶与蜜之地，本来以为可以休息安享美好的，殊不知每一滴奶每一口蜜都要辛辛苦苦的打仗，人生真的是一场场的战斗啊。以色列本来是沙漠野战的牧民，现在要跟擅长防守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相战，其实是颇为吃力的。不过别怕，一切有上帝。耶和华赐下定心丸，他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把他们全部都交在你的手中，一个也跑不掉。这约书亚有一个长处， 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半点都不迟疑。当夜从吉甲出发，猛然间大军临到，武王军队在激变溃败，他们一声声的高喊：“逃命啊！”迦南人慌慌张张的往伯和伦下坡逃窜，山路险峻曲折，崎崎岖岖，全是高低不平的石阶，怎么也跑不快。而突然之间，天上降下了大冰雹，一个一两磅重，又大又猛，一个冰雹就能砸死一个人。他们一路跑，冰雹一路的降，一直降到亚西家。最后算一算，被冰雹挤死的人竟然比以色列杀的人还要多。在冰雹的巨响之中，落日余晖渐渐暗，不多久天就要黑了。突然之间，约书亚仿佛心领神会，大声地对上帝恳求说：“上帝啊，太阳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停在亚亚伦谷，全部都不许动，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祷告了。可是立刻太阳停住了，以色列人、迦南人都呆傻了，而且太阳整整停留了一整天。在这一天以前以后，宇宙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奇事。这迦南人他们拜日头拜月亮，可都是做了白工啊。武王吓得跑啊逃啊，他们逃到了马基大洞中。约书亚下令立刻搬几块大石头挡在洞口，别让他们溜了。于是接着拉吉、希伯伦一个一个城市被瓦解，其中伊基伦被证实具有高度的文明跟藏书，也是一无幸免。这个时候他们滚开石头，武王灰头土脸地从洞中出来。约书亚对众军长说：“一个一个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脖子上，你们不要惊慌，应该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比这样对待你们一切的仇敌。”接着他们一个个前来踩踏脖子。想想看，以色列人本来以为他们只是蚱蜢，这个时候竟然能把巨人踩在脚底，这可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上帝不断的供应。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跟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只是翻译不同。他们都是和平的君王，人类的拯救者。然而旧约的约书亚似乎一路都在砍杀，可是耶稣却是救人治病，似乎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在执行公义。很多人看圣经只看四福音，到了耶稣上十字架似乎就完结了，没有再往下去看启示录，这才是侦探小说一般真正的结局啊。耶稣骑着白马，穿着白洁细马衣，有利剑从他的口中而出，击杀列国，接着公义审判。约书亚就是预表耶稣，忠心的约书亚，他在执行上帝的制裁，他要消灭因为放纵情欲、性病猖狂的迦南，要把他们转为一个模范有道德的人类社会。